道路，耶稣的内在生命，第27章，遗传的感官层中对统治的爱，犹太和他玛。创世纪38章，雅各的儿子犹大娶了迦南女子，生了三个儿子，二俄兰、士拉。犹大安排他的长子尔娶了他玛，但尔还没有生下孩子就死了。按照以色列的法律，俄男必须娶他哥哥的寡妇为哥哥抚养孩子。俄男娶了他玛，但他也没有留下后代就死了。他玛被告知等士拉长大做他的下一任丈夫。犹大的妻子死了，想要孩子的他玛就乔装打扮在路边等着犹大。犹大以为她是妓女，就与她同寝。犹大得知他玛怀孕了，他下令以淫乱罪处死她，却不知道她是父亲。当犹大得知真相时，就饶了他玛。他玛产下一对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创世纪现在讲述的是犹大和他儿媳他玛的离奇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犹大担任了一个邪恶的代表，主的母系遗传中的最低邪恶，即对统治的爱。主看到在其一切可怕形式中的这爱的品质，它是邪恶的自我之爱的极端。在感官层上的控制和统治他人的快乐，是地狱所提供的最强大的属实快乐。它的吸引力已经损害了许多人的灵魂，它以巧妙的伪装出现，它把对自我的关注置于一切之上，在配偶、家庭、国家和教会之上。主首先关注的是这邪恶会对人类造成什么，他如何从灵性上摧毁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他出于他的爱惧怕的是他在地上的使命会失败，因为人类将被犹大所代表的邪恶战胜。审视一下当代世界，各种小规模战争、权力斗争和残暴罪行主导我们的新闻节目，就可以证实这种担忧是多么合理。攻击主的犹大品质通过感官层来到他这里，这是犹大特别希冀的地方。统治的欲望和感官层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也是如此。这种邪恶表现为强奸、乱伦和对儿童的性虐待。耶稣因看到他的母系遗传，因而人类中的这种潜在品质而感到恐惧。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倾向，深深隐藏在无意识之中，但知道它潜在，就会减少它公开攻击我们的可能性。犹大看见一个人，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就娶了她，与她同房。随着时间推移，按以下顺序，这段婚姻生了三个儿子，二俄男和士拉。犹大为长子儿娶了一个女人名叫他玛。关于他玛，此处可能出于他良好的对应关系而有一种美丽和可爱的感觉。他玛代表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麒麟拥有纯真和谦卑的教会。此处教会的内在是他玛，其外在是犹大和他与迦南女子所生的三个儿子。犹大和他的儿子们不仅是教会的外在元素，还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真正内在的外在。他玛最初作为女人或妻子给了尔，但尔是邪恶的，没有留下后代就死了。以色列的习俗是，如果哥哥没有留下一个后代就死了，那么弟弟就有义务提供后代。因此他玛给了俄南，俄南不肯为他的哥哥生育后代， 于是就死了。犹大不想让他的第三个儿子示拉也死了，他就要求他玛回到他父亲家里，等示拉长大。但示拉真的无意去履行这个义务。示拉长大后，犹大不让他娶他玛。当清楚看到犹大永远不会遵守诺言，让示拉娶他时，他玛就将自己伪装成妓女，在犹大的妻子死后，引诱他，要求与作为妓女的他交合。犹大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当他玛从这交合中怀孕时，犹大本来因不忠而要杀死他，直到他得知他自己就是父亲。对统治的爱是地狱最低和最强烈的爱，这爱拒绝真实的东西，就像犹大拒绝他玛做示拉的妻子，却把他当成妓女，据为己有一样。他在不知不觉中这样做，代表性的详细告知了他的状态。对统治的爱并不在乎把真正的爱他玛当成妓女来对待，这也是感官统治中允许强奸和乱伦，或婚姻中性统治的冷漠。也许在至高意义上，犹大是主的母系遗传中感官邪恶的倾向，这种遗传之恶不能与任何真实的东西结合。对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伤，他看到人类的邪恶扎根在其感官层，就像他在他的母系遗传中一样。要是这个层面像在上古时代那样纯净，该多好呀！那样的话，全然可爱的他玛就能以夫妻间的婚姻与犹大的儿子结合。相反，人性的感官层拒绝与某种真实而内在的东西结合，就像犹大和他的儿子们拒绝给他玛提供一个丈夫和后代一样。他玛生双胞胎，代表主的感官层荣耀的开始，这是通过将真理和良善的纯正品质引入感官层实现的。这个代表将犹大与他玛的结合置于最好的光线下。感官层，犹大拒绝合法的与某种更深的事物他玛结合，故被哄骗进入的确产生一些结果的首次结合。他玛所生的双胞胎男孩谢拉和法勒斯，象征良善与真理的状态，这些状态启动了主将重生带入感官层的过程。耶稣知道，将感官层带回来与天堂连接的真正能力，在于良善的能力。对良善能力的这种承认，由这一事实来象征。因而谢拉，感官层中的良善，首先从母亲的子宫中伸出手来，收生婆拿染过的两次的红线拴在他手上。然而谢拉把手收回到子宫里，他的兄弟法勒斯先出生出来。法勒斯象征感官层中的真理，耶稣看到人类的感官层如此缺乏良善，以至于他必须先利用真理让他回到秩序中。在重生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先利用真理的能力来教导我们的感官层如何生活在良善中。创世纪38章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在感官层上，就是他的母系遗传想传统的地方，坚定地将神性真理付诸实践。耶稣找到了在感官层上逐渐通向良善的方法，他通过召唤他自己从他还是个婴儿完全而纯真的生活在感官层时纯真的最早状态开始的良善的神性余盛而如此行。